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角山癌症关怀的于梅林，欢迎你们收听我们的电话教育讲座。我们今天的讲座的题目是“做个智慧的抗癌勇士”，做个智慧的抗癌勇士。那在我们的讲座开始之前，我用很短的时间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服务。角山癌症关怀，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我们的使命是希望能够协助癌症的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和心理的障碍，能够勇敢地面对癌症抗癌的这个路程。同时我们也训练关怀的义工，能够陪伴关怀癌友和家属，陪着他们一起来走抗癌的路程。我们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语言或者社会的背景。那我们提供的项目包括为全美的华裔癌友提供抗癌的资讯，有各项癌症的小册子和一些的书籍，还有就是社区资源的转介。那我们也有一个癌症资讯的网站，是 cancer.cchc.org， 上头有许多关于癌症方面的资讯，也有癌友们他们心路历程的分享，还有我们每一次癌症教育讲座之后录音的存档，欢迎听众朋友们大家能够上网去阅览。我们另外也举办癌症教育讲座，这是为全美华裔的癌症患者还有幸存者和家属，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二晚上，太平洋时间6点到8点，也就是东岸的时间9点到10点的时候，举办国语的电话会议室癌症讲座，就像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癌症的讲座。那另外呢，为全美华裔的癌友，我们也有一个电话的热线，这个是我们一些透过训练，经过训练的一些关怀义工，在加州的时间9点到4点钟，早上9点到下午4点的这段时间，在办公室里头可以接听电话。那希望能够借着这个电话的这个接听，我们可以来分担，来疏解癌友们在面对抗癌路程的这个时候所经过的各项心理、各项情绪的一些的困扰啊。那另外呢，对湾区本地的这些的朋友们，这些癌友们，我们有举办癌友和家属的互助会，是每个月的第二、第四个礼拜六早上10点到11点半有这个癌友的互助会，希望癌友们能够借着这样的机会，大家彼此鼓励、彼此扶持。那我们也有居家的探访和关怀，有受过训练的这些的关怀义工到家里来探访关怀癌症的朋友和家属。那另外对讲广东话的朋友，我们在每一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一晚上8点到9点有一个电台的广播，是 AM1450 的，也是教育的讲座的一个广播。那希望线上的朋友们，不但是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够鼓励你们四周所有的这些癌症的朋友一起来多多使用我们的服务。那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南加州角山癌症协会的资深主任杨王慧珍女士来为我们讲今天的这个讲座哈，做个智慧的抗癌勇士。那杨女士她本身她的丈夫是牧师，所以她喜欢人家称她为师母哈，所以我们就用她喜欢的名字来称她，称杨师母。那杨师母她本身是2度的癌症幸存者，那她自己经历过在癌症被诊断还有在接受治疗的时候，身体心灵里受到各样的煎熬，受到各样的痛苦，所以她也把她的这些抗癌的这些的经历，把它写成了许多的文章，后来也出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是《那些日子》。那杨师母不但自己走出了这个癌症的这个阴霾，她更致力于要帮助其他的华人的这些的癌症朋友，能够勇敢的来走抗癌的路程。所以呢，她在1992年，当她还住在纽约的时候，她就成立了美华防癌协会，这是美国华人社会的第一个癌症的组织。 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团体，能够帮助华人的这些的癌症的朋友们，怎么样来走这些抗癌的路程。之后他也陆续的在美国全美的各大有华人多的这些的城市里头，帮助他们成立华人的防癌组织。那2004年杨师母搬到加州来，2005年他就在南加州的这个洛杉矶成立了角声癌症协会，担任他本人担任资深主任，一直到目前哈。那因着杨师母他对华裔的这些癌症朋友们，他这些用心的这些的服饰啊，这些的服务，他的这些的服务也得到美国主流社会和华人社区的肯定和认同，所以他这几年来也得到了许多的奖。那其实杨师母他现在本人就在华盛顿 DC 正在接受这个亚裔太平洋裔美国健康论坛他们所颁发的一个幸存者的一个优良的幸存者的一个奖金，那奖牌哈，所以我们很为杨师母他的这些的被受到的肯定，我们很非常的为他高兴。那今天我们非常有荣幸请到杨师母在百忙中来为我们做这个讲座。那我们相信杨师母因着他自己本身他自己的经历，还有他这将近20年来他服侍这个数千的哈这些癌症的朋友们的这些的经验，我们相信他今天可以给我们很多很深刻很诚恳的一些的建议哈。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杨师母。好，
谢谢梅玲各位病友各位家属大家好虽然我看不到你们，但是我想你们大概其中有新的病人，有正在治疗中的病人，也有已经康复很久的病人，也许当中有一些我的老朋友我一并在这里跟大家说晚安。那今天题目叫做做个智慧的抗癌勇士，其中有两个英文字是很重要的，智慧好，要有 wisdom，然后做个勇士，也就是说要有 courage， 要有勇敢。那么抗癌成功两个秘诀，第一就是要有智慧，第二就是要很勇敢。那我们看到第二个 slides 啊，你们假如有我已经早就传过去给大家的这个 slides 啊 ，PowerPoint 就会我会照着这样讲，那看我们时间怎么样。有时间还可以给大家发问哈。其实在我们的角声癌症关怀网站里头已经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一方面的资料，我也趁这个机会鼓励我们在线上的朋友好好的利用我们这个网站，我所有的资料都是从我们的网站角声癌症关怀网站里头去把它 download 下来，把它拿下来的。当我们讲到抗癌的这个心路历程，大概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刚刚被诊断出来，我们形容那是最慌乱的时期，前面就是一片黑暗呀，好像有一点掉进了无底坑，抓不到任何可以抓紧的东西，那种感觉。第二呢阶段就是正在治疗中，这一段实在可以形容的就是很辛苦。第三个阶段就是治疗已经结束了，一则以忧，一则以喜，喜的是说辛苦的日子过了，忧的呢就是要面对重新开始的这个漫长的人生道路。那这一段时间最好的两个字就是重建。刚刚被诊断出来以后，很多人就会问为什么是我。那我常常告诉病人说，现在我们不要再问 why 为什么，但是我们要问 what 我们要做什么，因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得癌症，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两次得了乳癌，但是那个已经不重要了，已经得了， 那么要知道下一个步骤我要做的是什么。有很多人就一直会问说，到底我做错了什么事会导致我得了癌症？那最大最大的，大家放在心里威胁着自己的就是恐惧，因为以为得了癌症就跟死亡画上等号，这个是观念上的问题，那无形中给自己很多的阴影。在治疗当中也很大的挑战，就是说我到底要决定接受怎么样的治疗，因为在美国医生通常会把各种治疗的方案排在你面前，然后让你做决定。这个时候最重要的，病人就要有智慧，要收集资料。 Knowledge is powerful， 有这些知识就能够很有 power， 你就更能够去做正确的选择。那么刚被诊断出来，当然又有失落感，还会面对着年长的父母到底要不要告诉他，年幼的孩子要不要告诉他，我怎么去告诉他们，还有我要跟医生提出来问什么问题呢，怎么样沟通呢？那事实上在我们的网站哦，还有一本叫做病人手札，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资讯，你可以把它 download 下来，把它 copy 下来以后呢随时带在身边。我们在办公室每一个新的病人，我们都会送他一本，随身带在身上，把医生的资料，什么时候看医生，你的副作用，还有一些劝勉的话都非常的好。所以呢要把你的问题写下来，经常我们都有一个经验，就是看到了医生以后，一大堆的问题突然都忘了，不知道要问些什么。那么癌症当然呢很现实的，在美国有保险就还好一点，有时候保险还有很多自付额，那没有保险的那就更惨了，真的会破产。所以呢这个经济上也是一个很大的关心的。那么社会一般人对，特别华人哦，对癌症患者的态度，事实上这个也是需要机会教育的，让大家知道得了癌症并没有什么好羞愧的，也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事，前辈子做错了什么亏心事这辈子来还，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那么要跟孩子怎么去讲，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假如夫妇或者家人能够并肩作战，那么病人就好了一半了。我也经常接触到是孤军作战的，就是在美国只有他一个人，他没有办法也没有家人支持，所以只要有家人有配偶在旁边打气，都是算是很有福气的了。在接受治疗的阶段一般来讲，假如是乳癌的病人，那么就是身体形象的改变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化疗放疗它的果效会是怎么样呢？如何处理手术化疗放疗或者荷尔蒙治疗的这些副作用，通常在接受治疗的时候都会比较关注在这些副作用上面。还有心理有很大的压力，有一些化疗的药甚至也可能引起一些的情绪低落啊，甚至是有忧郁啊，是有这一些可能的。甚至呢有时候就想到说，哎呀这么辛苦，我还不如就放弃吧，我听说有某某方法是可以治癌的，我生食疗法各种不同的方法，假如我这么做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那但是他忘了那一些另类疗法是不是有科学有医学的证明，不然的话就等于拿自己的生命 去开玩笑了，因为那一些是没有被证实可以治癌或者帮助治癌的这些方法。头发掉对我个人来讲大概是最大的打击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是我一向很喜欢我的卷发，大波浪的卷发。我以为我是拥有一头最漂亮的头发，但是当我所有的头发都掉光的那一个片刻，我像是失去了我的一半，我的整个人非常的低落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假如事先有心理准备，因为我在20几年前对这一方面知识不够，这也就是后来我把自己奉献在这一条啊，我说不归路啊，就是抗癌啊宣导的工作。那时候没有什么人可以帮我，所以对头发掉头发啊就觉得非常失落，非常的啊痛苦。那现在我就知道怎么去帮助那一些即将要掉光头发的人，我还可以很幽默很有趣的来帮他们。还有一个点就是很多的病人就是很怕他过去是一个全家的支柱，而现在要变成家人的负担。我发现我们华人特别是妇女的话，这一方面的打击或者这一方面的担心是最明显的。那当然哦，就有饮食啊营养这样的问题。那我常常都觉得说，我们生病不是我们的罪也不是我们的错，只是身体的一部分病了。乳癌的病人，我就跟他讲，没有什么是你的乳房生病了，脑癌的你的脑一个部分生病了，骨癌的你的骨里头某一个部分生病了，就像得了其他的病一样，只是一部分的我们的身体生病了。在接受了一连串的治疗之后，好不容易已经要结束了，结束之后面对的可能就是失去安全感。因为当在治疗的时候，他定期去看医生，所以呢就有那个医疗团队支持着他，他有问题就会打算说下一次我看到医生我应该怎么去问。但是一旦结束了，医生说好你3个月后再来，慢慢变成6个月以后才再来，他失去了这一个医疗团队在他的整个的后盾，可能会有一些病人会无形中有忧郁，甚至严重的可能有忧郁症。忧郁跟忧郁症当然是不一样啊，忧郁就是一个现象会担心，但是忧郁症它是已经是一个疾病了，那不同的情况要有不同的处理方法。那有时候在这一段刚刚治疗完，他会觉得特别的孤独寂寞，然后觉得很无助，因为他要再重新回到他原来的那个角色。他是妈妈，他要回到再一次回到那个责任上，做个妻子，做个媳妇做个爸爸，做个孩子，有各种的责任又慢慢的回到他身上。加上所有癌症病人都担心会复发，这个怕复发的心态有时候反而是你的癌症害怕他再回来。那我常常鼓励病人，我说有时候我们走在路上难免好像鸟儿飞过了，但是突然就送给我们一个黄金，送给我们一个礼物在头上，那么我们呢就赶快把它甩掉擦干净。但是假如你站着让鸟在你的头上筑个鸟窝，那就是你的责任了。 我们难免会有那一些头痛的时候，怕哎呀是不是跑到脑了，胃痛呢，我的癌症是跑到胃了，这是难免的惊弓之鸟。但是不要让这一种的意念霸占了你的思想，所以一直活在恐怖紧张的那一种心态里头，不然的话那就是你的癌了，那个就是控制着你。那么还有就是特别身体的一部分失去了，会有哀伤，会有伤痛的感觉，一个 grief。 还有很多病人就是要关心他的营养啊、饮食啊、吃啊我们在办讲座的时候最多人来的就是讲营养跟饮食，不管什么时候一定爆满。好，那这是很正常的，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心理反应。但是最重要的，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我想那个基本的抗癌的观念，我想我们应该要建立正确。一不正确就导致于有不同的反应，不正确的反应而导致于病情又更不好。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基本的抗癌的观念。第一我要说的，癌症不会传染。我记得我曾经在纽约的时候带一个乳癌的癌友，带一个对乳癌的癌友会，我就很隐秘的有大概有10个病人放在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我那一天就特别提起勇气来，就问他们得到乳癌之后跟先生婚姻生活，也就是夫妻生活、性生活方面的影响。结果我真的很 surprise， 10个里面有3个人说没有影响，反而更好。多数的人告诉我说他们受到影响，因为看到自己的少了乳房就自卑了，自我形象低落。有的呢说根本就没有性生活，为什么？因为他怕传染给他先生。这是一个很可笑的观念，错误的观念，但是却不可否认确实有人心里想癌症是会传染，那是不正确的。得了癌症也不是我们是天谴报应，不是的，是只是刚刚我讲身体的一部分生病了。癌症也不是命中注定。那有一些人呢就因为生病就开始乱投医不走正确的治疗方法，就专门去找那些偏方。Again， 有时候是一个逃避的借口。我曾经有认识一个好朋友，他得了乳癌之后，治疗完不久复发了。复发的时候，他就说：“上帝感动他，不要再治疗了，他要去某一个地方接受生食疗法。”那我个人对这样的做法是不太赞同。后来这位姊妹因为没有继续接受正统的治疗而失去了她的生命我也听她的先生后来跟我讲，最后她强迫她太太去接受化疗。化疗之后呢医生说他的癌的肿瘤有缩小，但是不幸的是他已经遍满了全身各地，主要的那个肿瘤有缩小。在抗癌的基本观念里头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都会问我是第几期，会被那一个第几期来吓坏。我刚刚也讲过得了癌症并不代表是绝症。现在根据美国癌症协会统计，66%的癌症病人可以活到5年以上。这只是一个研究哈， 他一定要有一个年来做统计，那么能够活过五年以上已经到66%以上了，所以癌症不等于绝症，也不等于死亡。还有就是那一些统计数字，其实告诉第几期第几期，这个是在帮助医生来决定对病人对症下药，给他的治疗有正确的方案，而不是来吓病人。有时候就是再坏的癌症也有20%的痊愈率，你怎么知道你是属于哪一个百分比里头的？也许你正好是属于这个少数的一些能够好起来的，所以这不在我们的决定，那么我们就交给老天，交给神，因为生命不在自己的手中。那无论就是再不好再辛苦的癌症，现在医学都很进步，也一直在讲求 quality of life， 就是生活品质的问题。现在有很多的帮助我们提高生活品质的方法，那我们也应该要知道哈。再来一个基本观念，也就是癌症是一个全家人的疾病，不只是这个病人的一个疾病，所以生病的人不要什么都放在自己的心里，而怕打扰的其他的家人。那其他的家人也应该要很主动积极的表示你对病人的关心，这是一个全家人的疾病。那么在抗癌的整个计划里头，我们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要明白你的病情。我在现在在南加州的角声癌症协会，每一年大概有250左右，上上下下啊，华裔的癌症病人经由我们来帮助。有不少的病人，你问他你现在医生告诉你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你要化疗吗？假如再仔细的问，多数他对他的病情不了解，那对病情不了解就很难来决定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治疗。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些华人或者少数族裔的防癌的机构，相信最大的贡献大概就是我们可以提供很多中文的癌症资讯，比如说肺癌的来到我们办公室，我们就提供他肺癌这一方面的知识，他知道说有分几期，然后治疗可能有哪一些方案，明白病情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病人要明白，最好是家人都明白病情，明白到这个阶段可以选用的治疗方法有哪一些，而且要知道他可以，假如对这个医生有一点疑问，他可以找 second opinion， 第二个意见。我们华人有时候很不好意思，怕得罪了这位医生，所以就不好意思再找第二个医生，但是这是病人的权利，有时候病人来找我们的时候就会提到这一件他觉得真不好决定哦，是不是应该找 second opinion。 那我们常常跟他讲，只要你心里 follow your heart，你觉得这个医生讲的你还想要有另外一个意见来参考，甚至第三个意见都是可行的，因为这样给你比较有 peace of mind， 你的心里比较安定下来，选择合适的医生，跟医生要保持一个沟通的管道，最好是跟医生做朋友，我们自己的态度要很好。我们华人特别比较教育水准不是很高的病人会很害怕跟医生讲话，那因为害怕医生，所以常常说医生没有告诉我这个，医生没有告诉我那个。事实上病人本身要收集更多的资料，你有什么问题写下来，你要问医生，因为医生一个人对众人， 他可能不会记得你应该要知道的事情。那自己的生命在自己的手里，所以这是我们病人跟家属要自己主动的去问医生，跟医生做朋友，要明白医疗就是保险公司的这些问题。我记得我以前在化疗的时候，每一次单子来哈，保险公司的单子来，我都会看。有一次我就发现，诶，怎么有这一个药啊，1000多块，我根本没有打这个药。后来我们就跟保险公司讲，当然也不是我们来医院的单子来的时候，我们看怎么会那么贵啊，然后就去追踪，原来他们做错了。所以我们要自己知道，跟保险公司之间要有一个很好的沟通，也不要怕，有时候有一些可以争取的比如说在当时我们乳房整个切除的人哦，20几年前是可以住院1个礼拜，现在有的整个乳房切除当天就回去了，还是可以跟保险公司或者跟医院去沟通，告诉他你的需要。我记得那时候我也曾经要求我要提早一天进医院，因为我觉得我这样比较心理上有准备啊，几通电话来来去去，后来保险公司就同意了。我们也要知道心情不好，心情害怕会影响治疗的副作用。有时候是因为知道太多可能的副作用，所以呢就先怕在心里，当这些副作用还没有来，已经开始感觉有那一些副作用了。还有一定要坚持到底做完治疗。我的经验是很多病人到了化疗的第3针的时候，他就会有那个要放弃的念头。很多病人是那个时候会告诉我，我要放弃了，哎呀太辛苦了，我不要了。我都会跟他讲一句话，熬过来就好，熬过来就好，勇敢一点。 Again 回到我们刚刚讲的病人成功抗癌成功的秘诀，勇敢，撑得下来，熬过来，经过了这些治疗以后慢慢就恢复了。要很小心，当你在用这些非正统另类疗法的时候，真是要小心。再来就是要组织一个抗癌的资源的部队。我刚刚讲了，抗癌是全家人的疾病，是一起的，所以呢全家人要合力来走这一条路。我们也要尊重病人的决定。最重要，病人哦也不能 take for granted， 就是说理所当然，我生病了你们大家都要对我很好。我们病人生病，家人对我们好，我们应该感激，我们不要让他们觉得不对我们好是不应该的。还有我们要把这些病情告诉家人，坦诚的跟家人，有时候心里有什么想法好好的也要说出来，讨论有什么事情困扰着你。我记得我在抗癌的时候，我就是请求所有我们牧养过的教会的会友为我祷告，他们就很多教会就15分钟有一个人，我开刀的那一天都祷告网为我祷告。那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不同宗教的人，你可以借由你的信仰来帮助你度过这样的困难。很重要要参加癌友会，不断的学习。有的人对癌友会是有抗拒，因为他不想要跟很多人在一起，但是来了以后就发现原来我并不孤单，我并不是只有天下只有我一个人得乳癌。我40岁得乳癌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在美国就只有我一个人得乳癌。那很多现在来到我们的癌友会的这些病人，他们 不但彼此帮助、彼此劝勉，还成为一个终身的好朋友，一起去玩啊，建立很好的友谊。在抗癌的路上，家人要好好的表达彼此的关心跟爱，我们病人也要让家人知道我们很爱他们，关心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愿意花一些时间跟孩子们讲心里的话啊。其实网站上也有一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跟孩子们对话啊。需要身体比较虚弱，需要休息，也不要逞强啊。有一些病人哦，他身体很不好，很虚弱，他还是要做三餐给家人吃，因为他觉得他已经生病了，他不能够再虚弱的样子，他就要逞强，这样也不好。其他这些饮食方面我们要注意，特别在化疗中的病人啊，有高蛋白的叫做营养奶 Ensure， 那对身体是能够补充你的比较全面的营养哈啊。当然有抽烟的、酗酒的，这些戒毒戒的，这些都要戒掉。然后假如身体虚弱，你不能继续运动，去散散步、走走路也好啊，处理生活上的压力。当然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化疗期间不要到公共场所去啊，要常常洗手。那我要特别强调维护心灵健康的重要性，在病痛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喜乐，凡事谢恩，知道自己情绪，不隐藏也不压抑，告诉自己说我可以击败癌症，我会一天一天的好起来。每天告诉自己都是一些很 positive 很正面的信息，喜爱做的事照样去做。我记得我有一个病人哦，在纽约的时候他得了第四期的肺癌，从他被宣布得癌症的时候开始，他说他要转移他的注意力，开始学写书法，写到最后他就写了一个很大的叫做防癌天使四个大字，然后提他的字然后送给我。到今天他这一个书法这个还在挂在我的办公室里头。他就是说他得了病以后开始学写书法。那我们癌症协会也有就是我们的关怀网也出了一个每一天的 CD， 非常好，可以向各地的癌症的角生癌症的机构去索取，都是免费的。也有花莫甘泉 CD 加上12章的诗歌，那我常常用这个来送给病人，或者这个出版社呢，他们就特别为我们的癌症病人提供很低的，他本来大概是50-60块，现在他是卖25块，有一本花莫甘泉，还有诗歌12片，也是非常好的，能够在这一段时间来保持心灵的健康。绝对要记得不可以自怜，因为你自怜沮丧，你就失去了更多。我常常跟病人说，我们得到癌症已经不幸，不幸的人就没有悲观的权利，因为你一悲观，你就两倍的损失了，你就全去了，全没了，本钱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不能容许自己这样下去，所以要保持积极的想法。在这个时候特别要学饶恕的功课。我有经历有一些病人呢，他们在得了癌症以后心里特别的苦毒，因为他觉得他的癌症是某某人造成的，是他的丈夫对他不好，是谁欺负他，所以就有很多的苦毒。这个就是另外的癌症， 我们要把它除去。相信苦难，就像我那时候生病，我就告诉自己说，好，神你帮助我，一旦我好起来了，我一定要把我这个受苦的经验来帮助别人，因为我不愿意白白的受苦。所以什么都把它转化成一个正面的啊，存着感恩，不看没有的，而只看你拥有的，那你就会觉得你拥有很多。也许得了癌症是一个化妆的祝福，至少对我本人是这么，不但祝福了我后半辈的人生，祝福了我周遭的人，很多人因为我他们得到了帮助。我相信可能癌症对你也不是咒诅，也是一个变现化妆的祝福。我希望你也会因为这样子产生一个正面的新的人生。万一不幸复发了，或者像我一样有另外一个新的乳癌、新的癌症，跟原来的癌症没有相关的，可能我的体质就比较容易做产生癌症，但是来了我们就面对。当我第二次得到乳癌的时候，我知识非常够，而且很早发现，所以心理上就不害怕，我也不怨天，不怨天尤人。面对了以后，现在又是恢复得很好，所以不怕复发。好，我们复发有复发的方法啊，处理的方法。新的癌症你不要以为更严重，其实新的癌症经常是比较早发现，那反而是比较容易去处理的。那最后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在最后一页的讲义上哦，有几个网站都是非常好的心灵的支持啊，还有我们有请求代祷，还有我们呢早生社区资源里面的网站，我特别特别推荐唐佑之博士著作的《关怀心语》，这个是我在跟病人沟通当中常常我会 email 他这一些话语，来帮助正在受苦中的病人，非常的好，我极力的推荐你上我们的关怀网的这一个网站，你都可以把它 download 下来。那么利用这个机会也告诉各位假如您是乳癌的病人的话，我们在南加州的癌症协会明年4月25到4月28就在南加州，我们会举办一个全球华人的乳癌联盟组织的大会。那我就非常欢迎全美国各地只要是乳癌的病人，或者你愿意在这一方面多认识，或者多想说走了这一段抗癌路，想要回馈，想要做一些事情可以保持联系，到时候我们可以邀请你来参加我们这个联盟的研讨会。结论是什么？结论是说要做一个抗癌的勇士，必须要有智慧，做个第一智慧，第二勇敢的抗癌人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分享。那我就把时间再交回给我们的主持人。
非常谢谢杨师母给我们这么仔细的这些的分享和建议。那我们以下的时间就开放给我们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趁这个机会问杨师母，请您在电话上按星字号，然后61，星字61。呀，非常谢谢杨师母哈，可以看到杨师母真的是很仔细的在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又有智慧 又能勇敢的一个抗癌的勇士。杨师母也把他自己的经验分享了，很好。那杨师母刚刚很有兴趣想要知道说，当您面对着这个癌症病人，您说在头发脱落的时候会觉得很低落，很难过，那你现在知道用怎么样用幽默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你可不可以分享一点你怎么样用幽默的方式来帮助这些朋友，让他们不觉得失落？
好，事实上我会很快告诉他说，没关系，这是过渡时期，你整个掉了以后很快会长回来，停止治疗就会长回来，给他一点希望。然后我们办公室有这些 turban， 就是这些帽子戴在头上的这光头的时候，因为你很冷的话，光头是马上你觉得头特别冷，流汗的话，光头的人是最会从头流汗的。那我就会准备跟他们告诉他们这样子的事情，心里有准备。我也会甚至告诉他们说，哎，你可以勇敢的把头发全理光了，所以是你把它的理掉的，不是它掉自然掉，因为掉的时候满地都是头发，就会心情看得更难过。所以我们就有癌友会的话就更好，因为他看到别人掉光头发之后长出来的新发，无形中对他就是一个安定的，对他有安定的作用啊，我以后也会长得这样啊。刚刚我没有提的就是，最近我从一个癌友的那边的资讯，因为他把有一个网站，所有他治疗的消息都挂在网上，所以呢就很多的朋友，全世界各地的朋友可以从他的那个网站看到他的治疗，他的心情，他的各方面。那这个网站假如你有笔的话把它写下来，正在治疗的病人非常好，叫做 carepages.com carepages.com， 这个哈给病人是非常好的一跟他的全世界的亲友沟通的一个管道。那我这个朋友他生病的期间，就是把他这一次治疗了情形怎么样都挂上去，那我们这些朋友就会写上一些话再回复，那这个沟通的管道就很通，而病人不要花很多时间一个一个去回答这些亲友的问题。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现在流行的那种 Facebook 这样子的
类似，但是这专门是给病人
让他们可以跟他们的亲友们来沟通的，
是很好很好，我非常推荐。
好，非常谢谢。那现在有几个有些朋友打电话进来哈，那我们请那个你的电话号码，如果最后四码是7064的朋友啊，请您现在可以问问题。
主持人你好，还有师母你好。
你好。
我现在呢已经跟我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治疗方案对我了，那就是说我已经在我的走向死亡了，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就是还是有一点恐惧吧。
嗯，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自己的生活。我现在呢，我也祈祷，我也忍受着这些痛苦，但是我还是彷徨，因为害怕嘛。
害怕，好，
天一直在等待着死亡。
你现在行动各方面都可以很自如吗？
行动都还好。
都还好哈。那有身体上的不舒服痛？
主要是也看起来太大了，它让我感到这个顶得慌，就是特别是在胃这一块。
嗯。你是哪一方面的癌症？
是从卵巢癌转移到肝上、肺上、骨头上。
嗯， 那你刚刚有讲到祈祷，你是个基督徒吗？
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从心里面信任基督徒，这是因为我接触了基督，我从心里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之后，我才生病的，所以我自己、
所以其我当时在生病的时候，我以为我已经快要死了，因为那时候想到癌症就联想是绝症，所以我把什么追思礼拜呀、以后要交代的都交代好了。那时候我反而不怕，理由可能就是因为我的信仰。那当然我们这个节目有听众有很多不同的信仰，但是我个人的经历就是因为我的信仰让我对死亡不害怕。所以基督徒的话是相信有永远的生命，就是说好，这个身体这个臭皮囊大概在世上就是几十年寒暑，但是就是我有一天生命结束了，我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永生的盼望，所以你的精神各方面就升华，就变成不在这一个肉体的得失。那我那时候是因为这样子让我就有那个比较超然，超过那个害怕恐惧的感觉，然后把我的孩子我的丈夫都交托给我所信的神，我说你既然爱我，你也爱我的孩子爱我的先生，那么你就照顾他们，那你照顾他们会比我这个人来照顾还要更好，那就尽量减轻自己的那个消极的念头，
就是想我快点死啊，不想给家里面太多麻烦了、因为我觉得他们为我、特别是我先生为我付出太多了、我就有时候就祈祷，我就想快点走，不想这样再拖得下去，
这样子是不是？
对，
不过呢
我
们也相信，
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已经是无可挽回了，因为任何药物对我来说都已经没有用了，所以说我的祈祷就是祈祷能快点带我走，我也不怕就是说死亡什么的，我只是觉得担心家人，担心家人，
你要担心家人哈。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继续跟我联络啊，我可以用其他的时间再来跟你多谈。好不好？
我知道时间紧张，谢谢你，谢谢你。
没有没有没有，我很高兴你有问你心里的话，那你可以再打到我们这个联络的电话，然后可以拿到我的电话，好吗？
我知道美玲跟我联系，我要谢谢美玲在这儿。
是，
好，
是我们就是大家彼此打气，互相支持。另外呢，生命是在创造生命的主手中，而不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我们不知道它是有多长多短。
那谢谢
呀，生命的品质，还有我们要对家人那些照顾我们的家人表示感激，但是不要感觉有罪感，因为生病不是你选择的。
有时候有犯罪感，觉得自己拖累别人家人太多了，
那不是你的选择。所以先把你的那个罪恶感拿掉，因为那不是你的错，好吗？
好，谢谢您，谢谢您。
好，不客气。
好，那个您打电话到我们的这个机构来，我们会把师母她的联络的电话给您。好，那您可以。
那我会寄一份那个花木甘泉，我会送给你一份花木甘泉跟那个诗歌。
好，谢谢。
好。
好，谢谢。那接下来有一位朋友，如果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个字是2710，2710的朋友，好，请您开始问问题。
我是 Houston 廖惠美啊。
惠美，
您好，
你好。
我就是跟刚才那位女士，我想我们的心都。很感受到，我这样讲话，他听得到吗？
应该可以听得到。
就是有一些回应啊，我曾经有一位癌友，他在最后的一些时间里面，他做了一件我觉得到现在对他的孩子们，对他的家人都很有意义，很有影响哈。因为他那时候孩子都很小，最小的还在幼稚园，然后还有在小学，还有在高中哈。那他就开始为孩子们写生日卡，然后为孩子每一个阶段哈，他都写了一封卡片，那也为他们做录音带，那一直到现在，这一位妈妈他那位是先生，他离去，但是他离去的时候，孩子就像我说的那么小，这样已经有11、12年，那他的太太在他走之后，真的就把他所留下的来的东西，都一直跟孩子们分享，那我就看见这个爸爸在这些孩子身上留下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他的孩子现在一位在医学院，然后其他的几位都变成非常非常优秀的孩子。那我想他父亲最后所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可能还比在世的时候在他们身上所花的时间不会比那他所走之后所影响的，不会比他在世的时候所带给他们的更少。好，那我自己也深深的觉得哈，其实留下的不管神再给我们多少时间，其实都是非常 precious。好，这些每一个日子都是一个很珍贵的日子，那每一个日子你可以把它想说还可以做什么，好，在你的体力范围，在你可以做的，你想说我还可以做什么，好，然后另外就是可以享受什么，那比如刚才我觉得师母提到的诗歌哈，那你可以为自己可以在那么珍贵的这些的时日里面，你其实还可以享受一些你想要有的时刻。那我觉得把每一天还是当着非常 precious、非常珍惜的来度过每一日，这是我的回应。
太好了，每天24小时，我常常说，就像24份小礼物，每一份都很珍贵。用这样的心去看你的时间，就会更珍惜，那更正面。
是，我想如果像刚才师母跟慧美所提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我们身上这些的痛苦转移到说我还可以做什么，将来也许有我做了什么可以留下一些值得别人去纪念的一些的事情，那可能给我 Q可以给我带来一些的盼望，让我觉得我的生命还是有意义的，我还可以贡献一些东西哈。那现在是4405，如果您的最后四码是4405的朋友，请您发问。
喂，你好。喂，
你好。
因为是我的女儿病，因为她今年才31岁，去年一年半之前发现是 second stage colon cancer， 他不会说中文，他因为有耳朵是聋的，所以他不会说中文的，所以我现在听到你们的话，我就想转给他，可是也很难跟他说，因为他的心情都是比较 you know 不大肯听别人的，跟我沟通都不好，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像你今天说的话是其实是很宝贵，对他来说是很宝贵，有没有办法可以翻作英文给他听，或者是 email 给他，或者是有什么办法给他，因为他跟我不在一起住，那么很少看见他，跟他说话他好像不大听进去呢，我心里很着急，可是他好像 don't care， 因为他有时 obesity 呢，他170几磅才很矮的，所以医生说你不减肥就很麻烦了，就是他也不大会减肥，我叫他 join the gymnasium， 他也不去 join， 后来我逼他，我说 我可以买一个什么you know the instrument 你在家里动。后来他姐姐有一个给他，他希望他有做 the treadmill 是，所以我希望他会做一点运动，可是他不很接受别人的话语，所以尤其
请问他现在的 colon cancer 的情况怎么样？
他都没有跟我说，他开刀的什么什么事情他都没有跟我说，他也不要我到医院，什么都跟我 totally closed， 所以我很难给他说什么话，所以我很着急。
你现在可不可以这样，先不要想你要对他说什么，要请他叫他要听你说什么，而是你现在只有什么都不要，其他不要做，只要表达你对他的爱，你能够怎么样来爱他，或者你可以他喜欢什么，用正面的爱的表示来建立你们的关系，这个比较重要，比你现在要劝他这个劝他那个还要重要。那假如他懂得英文的话，有一些英文的网站你也可以跟我联络，我可以帮你找一些英文的 support group。
好，因为他完全不懂中文的，他一点中文都不懂。
你可以经过我们的电话去找到我的 email 哈，或者我们的关怀网也可以帮你去找一些英文的 support， 可能就用电话的 support。
嗯哼，
或者你说他耳朵听不见是吧？
他一个耳朵是聋的，一个才听得见。
Okay.
同时我每次跟他说，他就是我就很啰嗦 ，You just give me lecture all the time， 所以我
你不要
说，我说也很难，尤其自己人更难。如果第三者可能会比较好 ，You know，
是。
如果他们说英文的话就更好，就
OK。我们可以帮他找英文的用 email。这样的 support group，
我给他的 email address 给你好不好？
你给办公室，
对
对对，
我就打电话去啊，这个
对对，打电话你原来去注册的电话，好不好？
就是、我现在9494088684，
对对对对，
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
可以打电话、
okay、
打这个电话过来，对，那我们可以把您要的这个资讯哈。给您。
可是今天杨师母说的一番话可不可以录下来，或者是 translate some kind of， 就是不需要每句都 detail， 就是好像write the outline， the outline English is possible， 可不可以 outline
一个英文？我想可能有英文的 support group 对他会比我这一边，因为这一边是你听起来很有帮助，但是对他的话可能他需要的是另外一种的帮助。
对，
hey， 好吗？
Okay， 好
OK，
所以我就打电话去就可以了，对不对？
是
到明天才可以了，今天太晚了，
没关系
啊，今天都可以打给他。
欢迎您明天，您明天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来。好
OK， 就是9868584408，对不对？ OK，
对
Thank you，
谢谢您。
OK， 拜拜。
好，今天非常，我们的时间也到了，今天非常谢谢杨师母哈，非常有耐心，非常这个丰富的为我们给我们这么多的建议，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有智慧，不但有智慧而且勇敢的这些的这个抗癌的一个病人。那我们的时间到了真的是感谢杨师母这样子的为我们讲解，那愿神也祝福您。那我们在这里先预告下一次的这个演讲哈，是在6月21号周二，晚上同样的时间，我们讲的题目是鼻咽癌的治疗新知。那我们请到的是南旧金山Seton Medical Center 的放射肿瘤科的一个专科医生吴美文医师来为我们讲鼻咽癌治疗的新知，所以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来注册。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结束，祝大家晚安，
晚安，大家加油，拜拜。